你相信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吗？刚刚我们唱的歌，我们都很兴奋地唱，但是我相信今天仍然有许多的人，他宁愿相信耶稣是精神上的复活，因为他搞不清楚所谓的肉体也复活了是怎么一回事。在耶稣那个时代，对定耶稣的那些人们来讲，那些罗马的军人、反对耶稣的祭司，他们虽然听到了耶稣说他要复活，可是他们又不敢相信，又怕这件事情真的发生。所以当时的祭司长和罗马的兵丁，他们就花了很多的人力，照圣经讲，有一营的120个军人守住那个空坟墓，因为他们害怕万一真的复活的话，那么所造成的困扰，造成的这些信徒们所有的影响可能更大，比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传道说他就是那个神的儿子，他要来拯救罪人的，会造成更大的一些不好的效果。所以这些他的敌人们，反对他们的，反对这些信仰的人，他们宁可相信耶稣真的会复活，所以他们派了很多的兵，而且把坟墓的石头贴上封条，就是要防止这一件事情来发生。可是反过来讲，耶稣的门徒们，他们对耶稣要复活这件事情到底怎么看呢？耶稣在要钉十字架以前，已经好几次的一步一步的在不同的场合都告诉门徒说他要受苦，他要被钉，他要在文士、法利赛人和祭司的面前，他要受审判，然后他会被挂在十字架上。可是他也一再的说他要复活，他们把我挂了，我三天之内我要复活。他又用约拿的比喻也一再的跟他们讲。可是很稀奇的事情是，这些的门徒们，他们跟随主，他们跟着他到十字架旁边，他们用香膏在耶稣逾越节前来抹耶稣的脚。可是当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他们亲眼看见耶稣死了，死透了，被从十字架上拿下来的时候，身上都是血伤，他的肋旁流出水跟血来。所以对这些他们眼睛看到的事实，这些门徒们相信了。相信什么呢？相信他们眼见的事实，耶稣死了，死透了。所以这些人，爱主的人，把耶稣的坟墓拿下来，抹上香膏，裹上裹尸布的时候，这些门徒他们跟了三年半，他们在跟的过程里面，人家讥笑他们，这个不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吗？你们怎么这么笨？你们怎么可以相信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呢？这些人他们在跟着三年的里面，他们没有怀疑，他们甚至为着耶稣传道被辱骂。可是当耶稣真的被移到坟墓里面，石头要封墓的时候，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想起耶稣说他要复活了。耶稣一再的告诉大家讲，我来了，怎么样证明我是神的儿子呢？就是不是我行的神迹，这些医治瞎子、医治瘸腿，我要行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就是要从死里复活，而且是三天，被挂在十字架上以后，三天要复活。这些爱主的门徒， 他们还不如那些兵丁祭司长，他们兵丁祭司长他们还宁可信耶稣所说的会复活，所以他们花了很多的精神要去防止这件事情发生。但是很稀奇的，这么多爱主的门徒们，他们甚至说我愿意为你舍命的，他们到亲眼看见耶稣被拿到坟墓的时候，他们都忘记了耶稣说他要复活，或者说他们不相信耶稣真的会复活。所以我今天说问大家说，你是相信耶稣是真的肉体的肉身的复活呢，还是精神的复活？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你说我相信耶稣的肉体的复活，不过我更相信他的精神上的复活。这也没有什么觉得不好意思的，因为当时耶稣的门徒他们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我们要确实的来看圣经告诉我们的是怎么回事，到底是精神的复活呢，还是肉体的真实的复活。刚刚我们在程序单里面诗班带着我们一起朗诵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到最后我们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然后我们一起朗诵说主已经复活了，他确实已经复活了，他确实已经复活了。很多的事情圣经没有记载，我们这一年在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作者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他没有记载，但是他选择了记载的某些事情的时候，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一小段，就是耶稣说他要复活的那一天早晨所发生的事情。他复活向着有一些人显现，我们只能够来思想这一小段的经文。那一天里面，第一天主日的七日的第一天，耶稣复活了，他那一天向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从清晨到中午到晚上，他都有不同的场合的显现。而且后来过了几天以后，第八天以后又向门徒们，后来又向其他的500多个人显现，也向保罗显现。但是我们今天要来从圣经的就是第一个场景，七日的第一日的早晨，他向着一小部分的人显现的经文，我们来看到底复活的主向什么样的人显现，向这些人显现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起来读20章的第1节到第6节，这边来。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看见细麻布还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好，我们暂时读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七日的第一天早晨，就是耶稣说的我被挂在十字架上以后下来了第三天，他是从礼拜五挂的，所以礼拜五傍晚就算第一天了，礼拜六的傍晚算第二天了，这是犹太人的律例。那么到了第三天，就是主日的清晨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女子叫做玛利亚， 玛利亚这个名字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一个名字，所以耶稣的门徒里面有很多的玛利亚，有伯大尼用香膏膏主的玛利亚，有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有耶稣母亲的亲戚的玛利亚。那么这里特别说到有一个玛利亚，她叫做抹大拉的玛利亚，她单独一个人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她就拿了香膏要到坟墓那里去。我们要问一下，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到底是谁？她为什么这么大胆，在天还黑的时候他竟然敢单独的一个人跑到坟墓那里去？原来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知道说，玛利亚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第十六章说到他曾经身上被鬼附的，而且很厉害的鬼在他身上使他非常的痛苦，可是耶稣医治了他。所以这个玛利亚对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拯救跟释放，所以他的心里面一直有一份特别的感恩，他要来到耶稣的坟墓前。他在天黑的时候单独的来到了这个墓前。那么他到墓那里，他看见了什么事情呢？这里说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那么大的一个石头竟然可以从坟墓的口被挪开了。那么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抹大拉的玛利亚到了郊外，看到了这个坟墓，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那个大石头挪开了。那玛利亚她有没有跑到坟墓里头去看一眼呢？可能有可能没有，这一段圣经没有记载。可是当她看到石头被挪开的时候，她一想，不得了，一定有人把我的主挪了去。所以她跑来告诉两个门徒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他放到哪里去了。这个玛利亚凭着他的眼睛的看见，第一个推想，坟墓开了，那一定里面空了。可是玛利亚他相不相信？他这个时候有没有联想到说，这个空了坟墓就是耶稣复活的呢？我们往下面看。所以他跑来告诉这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一个叫做彼得，西门彼得，这里很清楚的讲的，另外一个说他所爱的那个门徒。他所爱的门徒是指的谁呀？约翰，我们都知道他写这卷书，所以约翰亲自写。他说那一天早晨，抹大拉玛利亚第一个现场看到，就跑来告诉彼得跟我。可是我们想一想，彼得这个时候怎么会跟约翰在一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想过，彼得不是前两天才否认三次否认主，他跑出去痛哭吗？所以我们在想，彼得那个时候一定是非常的难过，他不敢羞愧见其他的门徒，他自己可能已经是觉得非常的伤心了。可是这里说约翰接待了他，约翰是个雷子，脾气很暴躁的人，可是他后来被耶稣改变成了一个能够耶稣把他自己肉身的母亲交托给约翰照顾的。所以这个约翰他成了一个爱的使徒，他能够在别人还不能够接纳彼得的时候，他在第一时间里面，那么短的时间里面，他就让彼得跟他在一起。而且我们相信那个时候他已经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接到家里去了。当他们一听到抹大拉的玛利亚说坟墓空了，可能有人把我们的主挪去的时候，这里我们看见很生动的就说了这两个人的反应怎么样，马上就 站起来就跑啊，往坟墓那里跑去。很有意思，这里特别说两个人跑，哪一个跑得快呢？这里说哪一个人跑得快，哪一个人先到坟墓那里，彼得还是约翰？为什么约翰先跑得到？他年轻，很好，可能他年轻，按照那个时候记载，圣经的记载，圣经的历史，彼得的年纪比较大，可能约翰年轻，可是可能约翰爱主心切，可是更有可能的是彼得心虚。我想这是我的猜想，可能彼得心虚，所以当他们一直跑到那个坟墓边的时候，这里说先到了坟墓边，那个门徒就低头往里面看，他因为爱耶稣，看到坟墓空，他跑进去，他真的进去看。这里说他看见了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弟兄姊妹，这一段经文你们注意到，我把那个看见用别的颜色弄出来，这里到目前为止有几个看见，你们注意到这里这一段这五节里面讲到了几个看见？两个，一个是摩大拉玛利亚的看见，对不对？他那个看就是匆匆忙忙，可能一看到这个石头开了，他到底有没有进去，就算有进去，他也是飘一眼该到空了就跑去报信了，对不对？那么第二个看是这个爱主的门徒，他跑到了那里，他也跑了进去，先看了一眼，哎呀看见了。所以这里有两个看见，我们的眼见真的是你看什么，眼见为信嘛，你看就相信了。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往下面看，你再注意这里又有几个看见，我们读的时候。好，我们来，西门彼得跟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的。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好，我们说过这里有几个看见，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几个看见？三个。那我们再来看前面两个是什么看见。前面说西门彼得看跑到那里，他看见细麻布还在那里，然后第七节说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想想看，这两个看见，彼得他的这两个看见跟前面两个玛利亚跟约翰的看见，你认为有没有不一样？你认为有没有不一样？在程度仔细的上面会不会有不一样？会。前面的刚前一页的那两个看见就是表面这么看的跑了，这里彼得到了，他这里说他看见，然后他又去看，哎呦这个东西的摆设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彼得的这两个看见是进一步的仔细的要看。好，最后后面接下来那个门徒到了，就是约翰到了，他看见，他又来看见了，看见就信了。他本来前面已经跑到那里看了第一次，现在看到彼得在那里详细的看，那么现在约翰他觉得我还要再去看一看，再去看的时候他就信了。信什么呢？那个括号里面说怎么说？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要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如果想仔细的读这里，说第八节后面说看见就信了，相信什么？相信什么？这个第九节是人家把他这个翻译写圣经的人把他挂号，相信什么？那么 还不明白，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相信是相信玛利亚说有人把他挪走了呢，还是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一段经文当我们读的时候，你如果仔细思想的时候，在历史上一直有两种的看法。一般的看法，大部分的人看法说，他们看见就相信有人把主挪走了。因为你注意到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不但玛利亚讲了一次，我们等一下再往下面看的时候，他又去告诉人家，甚至耶稣后来在这个坟墓旁边有两个天使向玛利亚要显现要讲话，他还是说你们把谁把他拿走了，赶快告诉我他在哪里，我要去把尸体拿回来。所以对玛利亚来讲，很多的人读这段圣经，他说看见就信了，就是相信玛利亚说的耶稣被拿走了，他还是没有办法连写到说耶稣已经复活了，这是大部分的人的解释。可是在这里我要用一段一个读圣经非常会读圣经的人，他叫 Campbell Morgan， 英国的一个读圣经的一个牧者，他每一段经文，他说他如果今天要讲到我要讲的那一段经文，我如果没有读50遍，我今天要讲的就像我今天要读的这段，我如果没有读50遍，我是不敢上台来讲这一段圣经的。他50遍在读什么呢？你说50遍练来练去练来练去能练出什么东西呢？那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他练出什么东西。他说看见5个看见啊，刚刚很稀奇，我问弟兄姊妹这五个看见，他去读那个希腊文，他去看当时的原文记载的时候，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对人家说哦，你们引用原文，你们就在卖弄学问，这个干嘛，我这个翻译的中文又翻译的不好，只要马马虎虎就可以了。我也承认我不懂原文，可是在有一些关键的地方上面的时候，还真的你必须借助这些圣经字典，这些懂原文的人来告诉我们，仔细的读，你才知道圣灵的用字。圣灵在圣经里面，为什么耶稣说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呢？在这里我想今天能够借着这一小段经文提醒我们，也让我们以后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仔细，我们要谦卑，我们要用圣经的工具书，我们可能的话，当然那不是做学问，学问只是最初步，我们要把这些东西理解了，读到我们的心灵里面，让我们心里的眼睛被开了，看到说哎呦主啊你真是奇妙。摩根说这5个看见却用了3个不同的字眼啊，这厉害。前面2个是看见是什么，玛利亚看见石头挪开了，后来那个约翰看见细麻木还在那里，他这个看见用的他的意思是紧紧的看见，就是一瞥，中文就是他瞥了一眼，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后面彼得进来的2个看见是什么呢？他用的字又不一样了，这2个看见是说他细心的看，他走前面去看，哎呦这个裹头巾在这里，这个麻布细麻布摆在这里，他是用心思去查看。当他这2个看见完以后，我们的约翰就跑去了，他再次的看的时候，这个看是第3层的看见，他说他看见就信了。这个最后一个看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如果要用来就说哦，我懂了我懂了，英文不是一个说我懂了说什么 I see 对不对，你跟他讲话他说哦 I see 我懂了。所以你会发现很稀奇，当初圣灵要用这些希伯来文要用希腊文来写圣经，你知道他所能够表达的意思比任何一种语言能够表达的更清楚。 就拿时事，现在是过去式，将来式来讲，我们中文里面没有现在过去将来的，我们必须讲说我昨天吃饭了，不然你说我吃饭了，人家不知道你是讲昨天吃还是明天要吃，你必须说我昨天吃饭了，我今天晚上要去吃饭。英文就有这三四个七八个时态，我已经吃饭了，我正在吃饭了，我等等等等。可是据说希腊文里面单单讲这个时事可以有几十种表示的方式，所以在这里摩根他认为相信的是相信耶稣复活了，因为他详细的查看，而且到后面我们知道老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说我记载这些事就是要叫你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到底他们那时候看见的接下来怎么样呢？刚刚说那两个门徒就跑回家了，他们太兴奋了就要跑回去告诉人，这时候只有玛利亚一个人还站在门外哭，玛利亚还没有回转过来，她还不相信，还没有进入相信耶稣复活的话语中。所以我们再把这一段经文一起来读，来，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不知道是耶稣。在这里出现了第六个看，玛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哭，她哭的时候还要低头往坟墓里面看，这个看又回到了第二层的看，就说他们跑走了。刚刚奇怪，再进去的时候看那个裹头巾跟这个裹尸布分开了，所以他这个时候他要仔细看，可是他还是没看懂。这个看还不是最后那个老约翰说的 I see 我懂了，不是。他看见的时候，他在注意看的时候，有两个人穿着白衣，这里说两个天使坐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也跟他说话。这里很稀奇的是，如果我们看到天使的话，如果很明显你知道他是天使的话，这里说穿着白衣，甚至路加福音里面刚刚我们程序单上写的路加福音那里记载到另外一群妇女去的时候，有天使跟他们显现说衣服放光，天使出现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可是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她一点心思都不在她看到了这些奇怪的现象上，她一心就是在想着我的主到哪里去了，所以他在那里哭，还在哭。天使问他说：“你为什么哭呢？”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把他放在哪里。”他的心里还是认为耶稣被人家拿走了。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字形，他说：“有人把我主拿了去。”如果今天你信的是主，你信的耶稣，你信的某一个人好了，那这一个人已经被人家钉死了，而且死得那么惨，我眼见他遍体鳞伤，羞羞愧愧的死了，还要有别人来帮他收尸，现在葬在一个坟墓里头，现在尸体都不见了，我还能够称这个人是我的主吗？我们要想这个问题，你的信心还能够称说他是我的主吗？所以刚刚路加福音那边记载的时候，那个天使妇女们惊慌，天使跟那些妇女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天使很清楚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可是妇女们不知道， 他们所知道的就是这一堆死人已经死在坟墓里头的，埋葬了的死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在这上面给我们一个提醒？今天你信的主是死掉了的主吗？是已经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吗？还是像玛利亚那样，虽然他不明白谁把我的主挪去，可是这个时候他仍然要承认耶稣是他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一个真正的信仰，你不但接受耶稣是你的救主，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我们心里面是不是尊他为主？我是不是真的跟随他到底？我是不是相信他所允许的，他所说的一切话，他允许的一切遭遇在我的身上，他是主。纵使人家都说有多少的人来讥笑我，说我是迷信，但是我仍然坚信他是主。虽然非常的伤心，非常的不明白，超越他的理智。这是从我们要从抹大拉的玛利亚身上，我们看到他的对主的爱和他的信心。然后接下来下面一段我们一起带来读。来，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以为是看见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所说的话告诉他们。所以我们看见玛利亚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是昏了，昏头了，他难过了。所以看着天使他不放在眼里，到时候出来的时候他不知道有一个人，他转过身来看见有一个人在他后面，他眼睛已经模糊了。或许说耶稣那个时候的形象已经有点不一样了，可是肯定的是说，玛利亚一开始的时候他不知道，没有认出来。所以当耶稣问他说，你为什么哭呢？你来这里找谁呢？他还以为是个看园的。所以可见耶稣那个时候的这个可能穿着，或者也是很朴素的，很平常的，也并没有说放发光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光景。于是他以为是看远的，他就说，夫子，他就说先生，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拿了去，请告诉我，我要去取他。这个玛利亚真的有许多反常的举动。刚刚我们说他看到天使他没有感觉， OK， 那么现在看到耶稣他没有认出来，然后他伤心到一个程度，他一心想着我主，我主的时候，他以为现在有一个人做工的人来了，那么他就说，你把我的主拿到哪里去呢？我要去把他取了回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妇女单独的一个人，就算我告诉他说这里耶稣的尸体在这里，这个女人她能够单独的把一个死掉的一个男人的尸体能够抬得动吗？而且她会不会怕呢？玛利亚都没有去想这些问题，她的理智已经 out of 她的理智，她不去用理智去思考她下面要讲什么话，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我的主，我爱他，我感激他，我要找他。所以 当他有这样的心的时候，耶稣终于叫了他的名字，他说玛利亚。玛利亚一听熟悉这个声音，他马上转过来说，夫子，拉布尼。他知道是耶稣了，他马上就要去抱他，去摸他。可是耶稣说，你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这句话我相信对玛利亚当时他也没搞清楚，这是神学家要研究的问题啊！到底耶稣什么时候去，到底他上去了下来了没有，还是到后面说到使徒行传里面说四十天之久才升上天，这是神学家们要去做学问的。可是对玛利亚来讲，他完全没有这些学问的念头。耶稣说你不要摸我，他马上控制他的情绪情感，他就不敢摸，他就没有摸，没有去。结果耶稣说，马上给他一个命令，你要去告诉我的弟兄，你赶快往我的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已经复活了，我要升上天去见我的父，就是你们的，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玛利亚这个时候的表现我们看到非常的稀奇，他一话不说，一句话都不再说，马上回头就跑去告诉门徒了。他虽然有些东西我们相信，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他并不是一个学问的人，他曾经身上说过有七个鬼附在他身上，可能他的身上里面有很多罪恶的事情，所以开了很多的破口，让不但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那不得了的捆绑在他的里面。可是他在这个时候他知道耶稣给他一个吩咐，因此他在信心里面他就跑去告诉了门徒。耶稣给了他一个托付，告诉他要去做什么呢？这一句话我不知道玛利亚懂不懂，可是耶稣告诉他说，你往我的弟兄那里去，去告诉他们，就是我的弟兄，去，我要上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是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这个时候耶稣向门徒们要启示了一个完全新的关系，就是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也不再称你们为朋友，现在我要跟你们有一个生命血缘的关系，就是我们共有一个天父，我们是弟兄。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的时候，当耶稣在教训门徒，在跟他们讲葡萄树要连在枝子上等等等等的教训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要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弟，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所以当时的门徒们他们觉得，哦，不错，我已经不是，我不但是服侍神的人，而且我是神的朋友，我是神的儿子的朋友，已经觉得很荣耀了。可是耶稣还不止于这样，他要告诉他们说，我要称你们为弟兄，我们的关系不只是好朋友，我们要血缘的关系，骨肉的关系。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就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所以他们也不以为耻。所以你看，耶稣因着他的复活，他的得救，他的上升天，我们这一群人，我们今天信他的人，我们与神的关系都改变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宣告，也就是耶稣他的复活所要带给我们的一个人生观的意义。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再是苦苦的仆人，只能够听主人的吩咐做事，他不知道主人的心意，从仆人 到了朋友，朋友中间可以谈心，朋友中间可以交流，再从朋友进到了更深的，我们是兄弟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有另外一层超过肉身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耶稣的坟墓空了，这个空的坟墓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历史所它的定义就是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所发生的一个事实，这叫历史。它必须有时间、地点、现场、人物以及旁证、物证等等的报告。当我们今天说2001年在纽约的曼哈顿发生的双子星大楼倒塌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必须有时间、有地点、有人证、有物证，还有许多其他官方的报告来肯定这件事情。那当然历史的事实在这里，可是你要怎么去解释它呢？你可以用各种的想象力去解释，你可以把它从白的说成黑的，从黑的说成黄的，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把它胡说八道都可以。可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坟墓空了，这个事实从来没有人在2000年来没有人可以告诉，没有证据，没有人写报告说坟墓没有空，耶稣的尸体在那里，没有人。那只是说坟墓空的这个事实怎么解释呢？我刚刚说了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那么我们来看最基本的两个，若是对敌对的人来说的话，他可以说尸体，他耶稣没有复活啊，他的尸体在这里，在这里，我们把他拿走了，你们这些傻子，你们还在相信空坟墓是说明耶稣复活，你们不必了，你们还要信这个耶稣，你们看这里就是他的尸体，他还好好的，还死在这里，都快烂了，你们来认真看，这个就是耶稣的尸体，你们不要再信了。如果反对他的人很清楚的，这么一下子我们这2000年的历史，这么多整个人类历史里面这么多傻子都可以都该醒过来了，可是他的敌人，这是对敌人来讲，他明明可以把空坟墓的这个事实拿出一个身体就结束了，可是没有。那么如果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对信他的人，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如果说就像照罗马兵丁所说的，是有人把他拿走了，一定是他的门徒把他藏起来了。那么我们现在问很简单的，我们的理智要问题，问第一个，有120个军人，罗马的这些受训练有素的军人守在坟墓口，几个老百姓可以把石头推开，有这个胆子去把封条撕掉？再说如果是这些人把尸体拿走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为一个明明自己所知道的谎言来殉道呢？这些人没有一个好死的，没有一个好死的，不是被钉死，就是被杀砍头死，就是被放逐逃难，还不止这12个门徒，好多历史上千千万万的人就是为了一个谎言，他们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觉得要来理解耶稣的真的复活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用理智的范围的，你只能用信心来接受。但是我也不得不用一些最简单的理智来跟弟兄姊妹交通，让我们真的明白耶稣是复活的。圣经中没有记载耶稣复活的情景，他没有说哇当时的怎么样，一个闪电下来坟墓开了，然后一个有个人穿白衣就升上去了，他复活的场景没有记录，他只告诉我说坟墓空了，没有。那么这些事情到后来，不但彼得，不但保罗， 好多的门徒们当他们写信的时候，他们就是忠实的把这个事实写下来。我们一起来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里所记载的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后来显给十二个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已有的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耶稣 OK。 所以我们到这里看，当保罗后来写的时候，他把这个复活这件事实他跟福音连在一起。我传给你们的这个福音是什么呢？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而且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所信的福音。耶稣不是可可怜怜的为我们被钉死，一个受苦的羔羊，他不只是一个受苦的羔羊，他是一个荣耀的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他复活了。而且历史上面的事实，当时保罗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他说写给五百多个人看，而其中一大半到现在还存着。那个时候只不过是离耶稣被钉死五六十年的时间，所以当时还是有很多的人证在场，他就能够把这些写着。今天我们要来看，我们到底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哪里。我想我们另外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要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他的显现不是，我说过，不是那种很奇特的场面，而是一个，今天你注意到耶稣整个圣经里面记载耶稣的显现，复活以后的肉身复活的显现，都是很平静的，都是没有像我们要看电影或者里面的一些声光效果让你看到一个很惊天动地的事实，没有，都是很平常的对话，就这么。可是这样的一个感动或者这样的一个描述，中间里面很朴实的记来的，却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今天我们真的是把自己放到这个图画里面去，我像玛利亚一样吗？你说我我绝不像这个玛利亚。玛利亚身上被七个鬼弄过，我身上一个鬼都没有。那我不是问你这个事情，我要问的是你有没有像玛利亚一样这样单纯的感恩的，在天还没亮的时候你就要去告耶稣的事情。虽然他忘记了耶稣说过他要复活，他拿高去就是认为耶稣还在，我要告他的事。他的信心有软弱，可是他的爱心是值得肯定的。那么我们也看到玛利亚，他不但他的爱里面是这样的，对着主完全不理会自己的能力，眼见的事实，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去抬一个男人的尸体？一个人已经死掉了，他怎么还称他是我主？这是玛利亚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爱主。那么他的信心，当耶稣告诉他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他从眼见，从看到坟墓空了，有人挪去，拿到后面再去仔细看，到最后耶稣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的时候，他马上就快跑了，跑去告诉他的门徒们。所以他的信心是一步一步的 从眼睛的看见，到仔细的看，到详细的看，到听而顺服，这是玛利亚的信心。那玛利亚的盼望呢？他说他相信耶稣说的，我不再称你们为朋友，你们都是我的弟兄，有一天我们要一起在天父的面前，我们来一起来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敬拜主。所以约翰最后的几乎的结论里面，他就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怎么样，要向他显现。所以你今天如果我们来问自己问题，我怎么样才能够看到主的显现，怎么样才能看到显现，这里说主向爱他的人显现。我们都渴望主向我显现，主啊你在哪里，我今天在很大的困难里面，我的信心不够，求你帮助我。可是圣经很清楚地说到，神的显现只有像一种人，就是倾心爱主的人，倾心的人他们必得以见神。我们爱主的人，神要向我们显现。所以我们要反思我们自己的事，我们是不是爱主，遵守的主的命令，并且愿意等候，而且我们愿意接受主的差遣，他叫我们去我们就去。这是我们今天在复活节我们所要思考的，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你自己复活的事实就借着这么简单的经文就记载下来。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有时候也失去了盼望，但是主，你告诉我们，你不是因为我们的好你才向我们显现，你是因着我们爱你，我们有心要遵守你的命令，虽然我们有软弱，我们有时候也糊涂了，但是这样的人你要向我们显现。主啊，我们都是有盼望的人，因为我们可以爱你，我们也愿意爱你，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来不断地向我们显现，不是用那种打雷闪电的方式，而是你就让我们真的可以感觉到触摸到你，就在我的身旁，就在向我说话，就在指引我的道路，就在安慰我，带领我，鼓励我。恩典的主，我感谢你，你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的明天就充满了盼望。我们在座的有的在极大的难处当中，主啊你来安慰他们，也吸引我们每一个人都爱你，渴慕你的显现。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